你到底
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还是再一次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节到六十节。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我们两边都有大屏幕了。啊，我们两边都有大屏幕了，所以坐在这边的弟兄姊妹，看这个就很方便，所以很感谢神啊。我们有弟兄，其实他早早就注意到我们教会，以前在这边是没有投影的。我们有弟兄早早就注意到，很多弟兄姊妹看这个投影的时候，尤其是坐在这边的弟兄姊妹就很别扭哈。然后我们弟兄就有这样的感动，然后他就把这个就装起来，真的是很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大屏幕哈，两边的大屏幕我们一起看到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十七节到六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节到六十节，好，五十七节起。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感谢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这所有在基督里的人，让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让我们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经把神的心意，把神的作为向我们显明。愿神的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明白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认识神，也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啊，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他所有的门徒那个时候要么就逃跑了，要么就隐藏了。那么主耶稣基督遍体鳞伤的遗体就挂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亚利马太来的，就这个亚利马太来的约瑟啊。圣经中有很多的约瑟我接下来所谈到的约瑟就是这一个亚利马太来的约瑟。那么这一个约瑟呢，只有他去把耶稣的遗体去要过来，到比拉多那里去请求比拉多去要过来。然后呢，他把主耶稣的遗体就是很仔细很小心的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在那个时候细麻布是非常昂贵的，非常珍贵的只有尊贵的祭司他穿在里面的内袍可以是用细麻布做的那么这个约瑟呢，他就买来干净的细麻布，把主耶稣的遗体小心的包裹好，然后放到自己的新坟墓里放到他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安葬主耶稣。然后这个坟墓是怎样，是他造在磐石里的，所以这是一个造价非常昂贵的坟墓，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一个坟墓，是在大石头上面一点点凿出来的那么 这个约瑟就把耶稣安葬在那里，他又用大石头挡住这个墓门口。圣经中呢，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亚利马太的耶稣，约瑟第一次提到他。然后在这一件事情之后呢，圣经也再也没有提到这个人，再也没有提到这个约瑟。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约瑟没有出现的话，耶稣的遗体会怎样？如果约瑟这个约瑟没有出现，耶稣的遗体会怎样？因为当时那些喊着钉死耶稣、钉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也要耶稣的遗体，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没有这个遗体可以挂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要取下来。那时候犹太人就说打断他的腿啊，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的遗体我们可以拿走啊。结果罗马的士兵呢就打断耶稣两边那个强盗的腿，但是就没有打断耶稣的腿。所以如果这个约瑟没有出现的话，耶稣的遗体很可能就落到那些抵挡神的犹太人手中了，也就是落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和他们的随从手中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圣经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时候在耶稣的墓门口有一个妇人在那里就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然后他也天使对他也说话。但是如果耶稣的遗体被犹太人，被那些抵挡神的犹太人拿走，那这一切都没有人来见证了，就是耶稣的复活就没有人来见证了。因为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一直到今天都在扭曲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如果耶稣的遗体落在他们的手中，那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就当时就没有目击的证人，或者有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的随从看见，他们也会扭曲这个事实或者隐瞒这个事实。感谢神，因为这个约瑟的来到，耶稣的遗体没有落到那些抵挡神的人手中，当然也没有被罗马士兵就随便就丢在荒郊野外。如果耶稣的遗体，上帝独生爱子在这个地上的身体最后落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地步哈，就是落到犹太人手中或者落到罗马士兵的手中，被他们啊随便那样，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多么可悲的事情。更加我们要思想的，如果这个约瑟没有出现，约瑟没有把耶稣好好的就是安葬在他自己的这个墓穴里面，那耶稣第三日的复活，那就没有人来做亲眼来做见证了。正因为耶稣的遗体是被安葬在约瑟的这个墓穴里，所以那个妇女她就可以早早的来到这个墓门口来等着来看。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这个妇女又可以把耶稣的门徒都叫过来，你们来看，这个坟墓是空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核心。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宣告一切信靠耶稣的人，一切在基督里的人，有一天都要复活。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全备的福音。如果福音仅仅谈到耶稣代替我去死，那这个福音还不完全。如果福音仅仅说耶稣代替我担负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那这个福音不完全。完全的福音是什么？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信靠他，我在基督里的人我也要复活。所以这是大好的消息，这才是完全大好的消息。上帝仅仅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赦免了我的罪，这是好消息。但是如果我还是会死，还是会灭亡，那又有什么意思？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主耶稣的复活， 所以我信靠他，我不仅罪得赦免，我还得到永远的生命，我还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会复活，这才是大好的消息，这才是全备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被当时的人亲眼所见证出来，那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感谢神，神的旨意不会落空的，神的旨意不会落空。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出现约瑟这个人，他来把耶稣的遗体取在比拉多那里求取过去，安葬在自己的这个精心预备的这个坟墓里面。这样的话，当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可以被许许多多的人亲眼所见证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好，十四节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了，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到底信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就是永生，这是最大最宝贵的应许，上帝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这是最大最宝贵的应许。所以上帝没有赐给我们那些属地的应许，或者仅仅在这个短暂世界上的应许，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怎样赐给我们呢？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得永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因为耶稣复活了，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照样在基督里的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独一真神的上帝，我们不是仅仅想着在这个地上短暂的一生有一个富足平安的生活，不是仅仅盼望这些，我们盼望是那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福气，永恒的荣耀，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这一切怎样能够被见证出来呢？刚才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当时使徒们，他们不是乱传的，他们是亲眼见证的，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怎样可以亲眼见证？因为耶稣埋在那个坟墓里，门徒们知道，那个中心的妇女们知道，所以他们妇女们早早在那里就等候，所以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约瑟这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约瑟这个人物是非常重要。所以在神救赎的旨意当中，他虽然好像看上去是一个渺小的人物，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物，但是他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耶稣的遗体没有落在犹太人的手中，没有落在那些恶人的手中，耶稣的遗体是落在一个虔诚的门徒手中。圣经说约瑟是一个虔诚的门徒，是落在他虔诚的门徒手中，所以后来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可以被门徒们见证出来，可以被见证出来。所以约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圣经呢也只在这个地方提到约瑟，提到这个亚利马太来的约瑟哈。那么圣经在这之后呢，也就再也没有提到约瑟了。 再没有提到约瑟。所以如此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一次呢？啊，虽然只出现了一次，但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约瑟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到比拉多那里把耶稣的遗体求过去，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四卷福音书全部记载了。那么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在圣经以前就看不到这个人物的出现呢？就看不到呢？啊，其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答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好，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起，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好，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三节起，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圣经以前就没有提到约瑟这个人啊？为什么圣经以前就没有提到约瑟这个人呢？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怎样的人呢？他以前是暗暗做门徒的人，他不是公开做门徒的人，他没有像耶稣当时的那些门徒每天紧跟着耶稣，与耶稣同行，就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的话语，就在耶稣的身边亲眼见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不在那群人当中，他不在那，他一个人躲得远远的，他偷偷的，他暗暗的做门徒。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所以圣经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提到他，因为没有他出现，他躲起来了，他是隐藏。他为什么躲起来隐藏呢？为什么？怕犹太人。所以我们来看哈，这其实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他是不是一个穷人呢？他是个财主，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一个很卑微渺小的人呢？不是，圣经说他是尊贵的义士，他是有很高地位的人，他是有权柄的人。但是一个有钱又有势的人，但是他却又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是不是？他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很值得我们来思想。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钱能让我为所欲为啊，我只要有钱，我为所欲为，我就放胆，我干什么都可以，因为我有钱呐。还是有些认为，啊，我有权力，我有地位。啊，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就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又有钱又有权力又有地位，但是他是却最懦弱也是最痛苦的一个人。他不敢承认自己的信仰，他不敢来到耶稣面前。那些罪人，那些税吏，那些无知的小民，那些外邦人，甚至那些妇女，患血漏病的妇女，在人看来不洁净的，他们都敢来到耶稣面前，他们都亲眼见到耶稣的面，聆听耶稣的话语，甚至被耶稣所接触，所医治。但是这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却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他一个人躲在旁边偷偷的信。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也让我们今天提醒我们，今天钱能不能让一个人真正的自由和勇敢呢？不能的。很多有钱的人胆子比你还小，很多有钱的人他的自由比你还少，是不是？他住在他的豪宅里面，到处都是监控，到处都是安防系统，他不敢随便乱动的，他一乱动，哟，这个警报响了。很多有钱人是这样的，他不敢随便上街，随便上街被人发现，他可能会被绑架了。但是我们今天不会这样，所以，但是我们今天往往有一个错觉啊，有钱了我就释放自由。其实这是极大的错觉，钱不能给人带来自由，钱更不能让人勇敢， 钱可能成为人重大的重担和枷锁，让人变成一个懦夫、懦弱的人。权力也是这样，在地上的金钱、名利、地位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它会让你越来越胆怯，它会让你越来越失去自由。今天很多在很高地位的人，他能不能乱讲话呀？他不会乱讲话，说到这里，就是可能有人不同的看法。你看我们现在今天的总统，他不是想讲什么说什么吗？但是我告诉你，他没到那个位置之前，他更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是不是？得感谢神哈，我们的总统还是蛮勇敢的一个人哈。当然他说很多话我也不认同哈，但是呢，这是一个现象，就是这样的。今天你越是有权力，你可能越没有自由，你可能越是怕这个怕那个，你可能有越多越来的顾忌。约瑟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敢。他为什么不敢呢？金钱、名利、地位成为他的捆绑，成为他的枷锁。那么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不敢公开来跟从耶稣的人，也是一个很尊贵的人，就是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不敢公开的跟从耶稣，他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白天不敢来见耶稣，他什么时候来啊？他晚上来，偷偷的来，一个人来，不要让别人看见。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哈，一个真正的自由释放的人，一定是在真理里面得自由释放。金钱、名利、地位只会让人更加的怯懦，更加的被捆绑、被压制。那么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凡信靠他的人就是世上的光，光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光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10章32到33节，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按照主耶稣所说的话，这一个约瑟以前他偷偷的做基督徒，偷偷的来信耶稣，如果按照主耶稣所说话的标准，他算不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他不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我认识耶稣，我信靠耶稣，但是耶稣说我还不认你的名呢，我还不认识你呢，因为你隐藏啊，你躲起来啊，你不是光啊。你如果是光的话，你没有办法隐藏的，一定是会被显明。就昨天在我们弟兄早餐会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还在讨论，就是人是否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是否一定要受洗。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圣经确实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圣经有这样的经文，对不对？那我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就得救了，那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呢？为什么一定要受洗？为什么要一定要受洗啊？受洗就是在人前你要认主的名。任何教会的受洗，由古至今，受洗一定是公开的，受洗没有偷偷摸摸的，除非一些特殊的情况，极特殊，比如说你瘫痪在病床上面，你在医院里瘫痪在病床上面，可能为你单独的施洗，但是也是一定会有见证人在周围。但是正常的情况，受洗一定是公开。为什么一定要公开呢？你如果真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如果认罪悔改，你要在人前认耶稣的名。所以受洗不是仅仅关乎我是否得救的问题，受洗关乎一个比我个人更重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神的荣耀的问题。如果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认为我信耶稣就是为了得永生，如果我们总是这样想，就是我信耶稣就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得永生，我不考虑神的荣耀，那我当然这样，那我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公开呢？反正我个人得救了。但是我们如果信耶稣，你真正的爱耶稣，你所做的一切，你说我要荣耀上帝，那你就一定会公开宣告你的信仰，对不对？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得救的问题，这是上帝荣耀的问题，我要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他，我要在人前宣告上帝的名，我要在人前认耶稣的名，这是一个关乎上帝荣耀的问题。所以我们真正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要不要受洗呢？ 除了极个别极个别的情况哈，就是病重啊或者什么极个别，你要受洗，你要公开的受洗，你要认上帝的名。这不仅仅是关乎你是否得救的问题，这是关乎上帝荣耀的问题。你要在人的面前认他的名，这没有什么好害羞的，没有什么好惧怕的。我信耶稣，我敢宣告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宣告出来。很遗憾的是，约瑟哈，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敢宣告，他偷偷的来信耶稣，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今天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些亚利马太的约瑟呢？这些所谓的隐藏的基督徒呢，是不是很多也这样，就说哎呀，我只要心里信就可以了啊，我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啊，啊，信仰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呢，我没有必要让人知道我个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今天是不是也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约瑟啊？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同事面前，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或者在我们教会之外的朋友圈里面，在我们教会之外的朋友圈里面，啊，你的高尔夫的球友，啊，你教会之外的好朋友，啊，你赛车的好朋友，你打网球的好朋友，你在这些朋友面前，你的朋友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吗？或者你的教会之外的朋友知道你是一个坚持基督教信仰和价值观的基督徒吗？你是这样的吗？还是你说哎呀，信仰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我心里信就可以了啊，我外面的生活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的价值观，我的世界观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信仰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以前的那个约瑟，偷偷做耶稣的门徒，这个不算数的，偷偷做耶稣的门徒不算数。因为耶稣说 是他的门徒一定就是光了，那光没有办法隐藏。耶稣说你在人前要认他的名啊，你在人家不认他的名，耶稣说他也不认你啊，他在父的面前也不认你啊。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告诉自己哎呀，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我心里信就好了，我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尤其是没有必要让教会外的人知道，那这样的话我们非要真的要警醒。那么这个约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警醒，他以前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前就这样的人，很痛苦的，很痛苦。就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见证哈，我当时真的是非常被激励哈，就是一个小弟兄，他就是一个刚刚上初中的一个小弟兄哈，一个小初中生。后来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初中生的课堂上已经要开始这个性教育的课程了嘛，结果他们老师就给他们来上这样的课，然后就问学生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来看同性恋的。那么这个教材上写得很清楚啊，同性恋的教材是怎么说呢？现在美国这种教材就是啊，你要接受啊，这只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啊，如何如何。然后老师的教导也是非常清楚的，老师肯定是按照这个课本来教啊。但是就这样，这个小弟兄哈，这个年轻的小弟兄，他老师问到他，他必须要面对啊，他必须要回答。结果他站起来说什么？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说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所去的教会都教导同性恋就像人身上许许多多的罪一样，都是罪，都是被上帝所厌恶的啊，这是我家庭的信仰，我基督徒，这也是我教会的教导，这也是我个人也是这样相信的。这个小男孩就这样就讲出来，当时老师的脸色就变了，所有的同学看他的眼光就变了，他就成了一个异类啊。后来我听到这个见证，我心里非常受激励，我觉得这个时候那个教室里面，可以说那个黑暗的教室里面有一点光，他就是那个光。这个时候他没有是那个隐藏的约瑟，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这一个小小的小孩子，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事情。在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他们心里最担心的什么？最担心被他的同龄人排斥，是不是？ 在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啊，他们每天弄头发呀，每天把自己弄得酷酷的样子，他为什么呀？他希望自己在同龄人当中受欢迎啊， popular 啊。但是这个小男孩其他所有的事情他跟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弄头发呀，酷酷的，帅帅的呀，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这很正常。但是唯独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隐藏他的光啊。在这里我稍微要说一下，同性恋是不是特殊的罪呢？啊，同性恋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同性恋跟我们人性当中许许多多的罪是一样的。我们的撒谎是罪，我们的贪婪是罪，我们心里的仇恨嫉妒是罪，这都是罪啊。上帝有没有造一个骗子？上帝造人的时候有没有造一个骗子？没有，上帝造的是一个自由的人，而这个自由的人用他的自由自己去犯罪。所以同样上帝没有造骗子，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骗子存在。上帝没有造强盗，但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强盗存在。我们今天就不能说这些强盗这些骗子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他们就是这样，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上帝所造的人不是这样，是人用自己的自由堕落犯罪变成这样。所以同性恋的罪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可以去指责强盗，去指责小偷，去指责骗子，去指责撒谎的人。那同样的，那如果我身上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同性恋的问题，我也要认罪悔改。我跟其他所有的罪人是一样，我也要认罪悔改。这不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是我运用自己的自由，我任意妄为堕落成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一点点的解释。我们并不是说针对某一种罪人，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要悔改啊！我们再回到这个小弟兄呢，他不像当年那个隐藏的约瑟。我刚才说他是那个黑暗教室里面的一点光，他会失去很多东西，他在同学当中可能不再受欢迎了，但是我相信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也可能会很长，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他可能在老师心目中的印象就不太好了，这个老师以后会给他怎样的分数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是基督徒，我就不能隐藏，我对自己要诚实，我对自己的信仰要诚实，我对我所信的上帝要诚实，这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小男孩哈，他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家庭里出来的孩子，他不是什么有权有势家庭出来的孩子啊，这不像很多人想的，一些有权有势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就很傲娇一点啊，就想说什么说什么。那这个小孩子不是这样的，非常平凡普通的家庭出来，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整个教室里我觉得他是一个最自由的人，最有勇气的人。而且我认为当时他有很多的同学心里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不敢说。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 Trail Valley 这个地方有多少教会吗？超过800家。我们知道在 Boise 这个地区有多少基督徒吗？绝大多数的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而且这个地方普遍来看很少有教会是支持同性恋的，还是蛮少的，绝大多数教会都是不会公开支持同性恋的。所以在那些在这个小男孩他的同学当中，他们也一样的有很多来自于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也一样的有很多来自于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支持同性恋的，也一样的。但是他们全部选择做了隐藏的约瑟，他们全部怕自己变得不再受欢迎了，怕老师对自己印象不好，怕很多的怕。他们很多小孩子的家庭比这个小弟兄的家庭更加富有，更加有权势有地位，但他们还是怕。但是这个小男孩很自由，哇，这是真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这段时间让我很得感动，很得激励。勇气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一个重要的标记，勇气。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只要记载到门徒要开口传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前面往往一定会加一个词来形容这些门徒，这个词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印象啊？放胆，一定会有这个词。只要门徒要开始传讲耶稣的福音，前面就会说他们放胆开口， 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耶稣的福音是被人所排斥的，因为耶稣的福音第一件事情指出人的罪，所以人才会悔改。谁愿意被人指出自己的罪呢？谁都不愿意。所以当时的门徒他们只要传福音，圣经说他们放胆。然后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彼得约翰就起来传耶稣的福音。这时候人们看见说什么呢？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认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这些人怎么认出彼得是跟过耶稣的？怎么认出来？胆量不一样了。他们以前是很怯懦的人，他们以前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跑了。彼得胆怯三次不认主啊，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在一个女仆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他以前是很胆怯的人，很软弱的人，但是圣灵降下，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变了另外的一个人啊。最明显的一个记号就是他们不胆怯了，他们有胆量了。所以你今天要传福音，你今天不要做隐藏的基督徒，你今天要做世上的光，你要看自己，你在怕什么？你在怕什么？你的勇气在哪里？勇气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正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勇气。很遗憾当时的约瑟曾经就是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曾经他没有这样的勇气，偷偷信耶稣，怕犹太人。当然他有很多的顾虑了，如果站到我们人的角度，我们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当时跟从耶稣的都是群什么人？罪人、税吏、无知的小民、外邦人啊，甚至在人看来那些污秽啊、犯罪的人啊、女人，这些人跟着耶稣。约翰是什么人？亚历马，我有身份有地位啊，我很尊贵的人啊，我怎么可以去跟这些人为伍，去跟从那个木匠的儿子耶稣呢？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顾虑，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都可以被解释，都可以被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真的信耶稣，那这都不是理由，那都不是理由。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天国的宴席，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天国的宴席，最后进入天国宴席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瘸腿的，瞎眼的，软弱的，残疾的，都是这样的人进入天国的宴席。那些自己看自己很尊贵，自己看自己很高贵的人，他们拒绝了耶稣的邀请，拒绝了上帝的邀请。所以你要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你就看自己，我就是瘸腿的，我就是瞎眼的。那些软弱的人，那些在人看来愚昧的人，他们跟从耶稣，你说我也是这样的，我也要跟他们在一起，就跟从耶稣。但是很遗憾，以前的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不是这样哈。我们再一起读一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前半部分。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起，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勇气，真正的勇气只有从神那里来，真正的刚强只有从神那里来。金钱无法给我们带来勇气，地上的名利地位权势无法给我们带来勇气，只会成为我们捆绑和枷锁。感谢神，这个约瑟呢，他没有一直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他刚强起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三节起，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个词，是不是放胆？又看到这个词，他以前怕的， 以前的犹太人他都怕，他现在连比拉多都不怕了。比拉多是罗马的总督，比拉多他是以残暴著称的，比拉多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统治者。结果他不怕了，他敢去，放胆去，而且一个人去，啊，没有叫上一帮人躲在别人后头去，一个人去的。然后他去的时候是什么呢？耶稣的门徒都逃跑了，都隐藏了。这个时候他起来，他去的。而且他去的时候是所有的耶稣的门徒都心灰意冷了，都失望了。哎呀，耶稣死了，都心灰意冷，都失望。然后他们对耶稣看上去一点留恋之情都没有。是在这种情况下约瑟起来了，他没有灰心失望，他去求比拉多，他把耶稣的遗体要求过来。然后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信心缺乏，我们常常说，哎呀，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没有信心啊，因为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也没有信心。那么当时约瑟他周围的人是怎样啊？全部灰心失望，就耶稣的那些门徒啊，全部灰心失望，全部逃跑了。但是他还是有信心，他没有灰心失望。所以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啊，我身边要有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啊，很属他帮助我，他带领我啊，我才会有信心。但是约瑟不是这样的。约瑟他看到的耶稣的那些门徒那个时候都跑，都胆怯，都退后啊。但是这时候约瑟他来，那么所以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怯懦的约瑟现在变得如此的刚强？到底什么原因呢？那耶稣活着的时候他都没有这样，耶稣死了他反而这样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么他没有见过耶稣在十字架上行任何的神迹，他看到的是什么？死人他看到就是一个遗体，他也没有被别人所激励、所引导，也没有人告诉他你去啊，你去啊，你要有信心，没有人在讲这样的话，他就一个人去，他也不是为了从耶稣这里得什么好处的，对不对？他不是从耶稣这，因为耶稣死了，他不是为了得好处，他甚至也不知道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耶稣只是给他身边跟从他的门徒说了，只是跟从他的门徒说，耶稣还叮嘱他，就是你们，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啊，我要复活，但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不要到处去传我是基督啊。耶稣甚至还叮嘱。而约瑟这个人，他是怎样？他是隐藏起来，他不是在耶稣身边的门徒。他是躲得远远的，他不是在耶稣身边的门徒，所以他很有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耶稣会复活，但是他还是把耶稣的遗体要求过来。为什么呢？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也不是想着哪天耶稣复活了可以让我当大官儿，都不是啊。以前耶稣的活着的时候他都没有胆量，现在耶稣死了他反而有胆量。所以我们要想什么让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哈。当然第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他这个转变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懊悔了，他为以前的胆怯，为以前的懦弱，他真的懊悔了，他真的懊悔了。他说我以前那么的胆怯，那么的懦弱，我以前曾经从别人口里听过那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啊，我从别人的口里听过耶稣行的那些神迹，或者我从别人的口里听过啊只言片语耶稣所讲的那些智慧话，我心里那么的爱他，那么的渴慕他，那么的盼望希望可以就在耶稣身边去听到这些，一字不落的听到这些，去看到这些，我是那么的渴望像其他的门徒那样。但是约瑟说什么？但是我曾经却是那样的胆怯和懦弱，这所有的机会我都浪费了，这所有的时间我都浪费了，我是那样的胆怯，我心里那么的爱耶稣，那么的盼望和耶稣可以每天在一起，但是我却那样的胆怯和懦弱，让我走不出那一步。但是现在当他看到耶稣死了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再也没有机会跟耶稣同行了。他说这一次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虽然没有跟活着的耶稣同行，我一定要把他的遗体要求过来。 所以他一定是深深的为自己曾经的胆怯和懦弱，曾经隐藏基督徒这种行为而深深的懊悔。而他的懊悔不是坐在那里就滴两滴眼泪就算了，他的懊悔是怎样？他有悔改的行动，他付出了代价，他去到比拉多那里他可能会送命的，但是他去了，他把耶稣安葬在自己的坟墓里。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坟墓是从大石头上凿出来的，这是非常昂贵，人特别是有钱人为自己准备的坟墓会是怎样的坟墓啊？一定是最好的，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呀。这个约瑟就是这样，他在石头上凿一个坟墓，而且这个墓洞很大的，这是他最好的，这是他希望自己以后离开世界可以去的地方。结果他奉献给耶稣，他有行动，他有代价，他不是坐在那里就是流几滴懊悔的眼泪，他是起来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为自己曾经的软弱、曾经的懦弱而懊悔。他说，我痛失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机会，我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我现在一定要起来。我没有跟活着的耶稣同行，我至少要把耶稣的遗体要求回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耶稣临死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知道有很多神迹出现哈，这个圣殿里的幔子裂开，地有震动哈。当时一个罗马的百夫长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这真是神。一个方面当然他看到这些神迹，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人间没有的爱，人间没有的爱就是爱仇敌的爱。耶稣祷告天父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这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赦免这些罪，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不晓得。所以约瑟他看到耶稣的死，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虽然没有看到任何神迹，但是他看到这样的爱，这样的爱，他被这样的爱所激励，他说，我再也不能隐藏了，我再也不能退后了。我说哪，我以前总是风闻有耶稣，听说有耶稣，我听说耶稣是多么多么的有爱心，我听说耶稣是多么多么的有智慧，我都是听说，但是我今天亲眼看到了，他是这样的爱，所以他被这样的爱所激励，所以他这时候我再不能隐藏，再不能退后，如果我爱耶稣，我要做点什么啊？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对不对？如果我爱耶稣，我能为耶稣做什么呢？那么这个约瑟就是这样的，他一方面因为自己的怯懦的罪而懊悔而悔改，一方面被耶稣的爱所激励。那么从约瑟生命的转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门徒身上很多次发生同样的事情。曾经那个胆怯的彼得，对不对？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胆怯的彼得三次不敢认主，胆怯怕死啊，三次不敢认主，结果后来怎么样？被耶稣的爱所激励。耶稣从死里复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和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从那以后，彼得就把自己生命一切都摆上来服侍主耶稣，来传天国的福音，以致到最后彼得为主的名殉道了，把他一切都摆上。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以前也是一个犯罪的人，保罗甚至说他犯的罪比所有人都大啊，他是人中的罪魁，但是他真正的明白耶稣的爱，真正的明白耶稣就是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改变一方面他为自己的罪懊悔，一方面他说，我今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或者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都是神的爱激励我。所以这种生命的转变不仅在这个亚历马太的约瑟身上可以看到，我们在耶稣的门徒身上都可以看到相似的经历，看到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然后起来行，起来去侍奉神，起来来遵行神的话语啊，这就是为什么约瑟有这样大的转变。然后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27章59到60节59节起， 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约瑟为他以前的懦弱而懊悔，然后他的懊悔呢，带来真正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不是坐在那里掉几滴眼泪，认罪悔改是你要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你要有真实的行动，真实的代价行出来，这是认罪悔改。后来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放胆到比拉多那里去求，冒着生命的危险求来了之后呢，他自己亲自来处理耶稣的遗体。我们要知道，这当时在犹太人当中，这是一件非常不洁净的事情，这是非常不洁净的事情，你不可以接触死人的遗体的，因为那是污秽不洁的。那这样的事情在犹太人当中是谁做？犹太的男人是不做的。他说这是污秽不洁，只有最卑微的最低贱的人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今天在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在世界很多地方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被人藐视，就是你处理遗体处理是被人藐视瞧不起。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自己来做，他没有叫仆人做，他是有仆人的人，对不对？他是有佣人的人，他是有仆，他没有，他说我自己来做。他这一次他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了，他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做这么卑贱的事情，做这么不洁净的，他不再管这些了。这一次他说我信靠耶稣，我爱耶稣，我要亲手，我要自己为耶稣做点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爱耶稣服侍耶稣，首先第一个我们为耶稣做什么，第二个很多人哇都要做那些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是光彩的事情，好像别人才能够看见，做很大的事工。但是那些被人瞧不起的事情呢，那些卑微的事情，那些看上去好像哎呀很渺小的事情，扫地啊，做清洁啊，剪草啊，这些你做不做呢？你愿不愿意做呢？当时约瑟他就是做这个，他来亲手来处理耶稣的遗体。所以当约瑟他不再卑微，不再懦弱，他认罪悔改，他被耶稣的爱所激励，他有实际的行动。而他我们知道他在那里完全可以坐下来大发评论，是不是？他说耶稣啊，你那些门徒都去哪了？你们这些胆怯的门徒，你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天天听耶稣的话，天天见证耶稣的神迹，你们现在全跑了，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啊？你们连耶稣的遗体你们都不要了。他大可以说这些话，他大可以来指责这些人，你们的信心在哪，你们的行动在哪里？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约瑟就自己去做了。啊，所以我刚才一来我就提到这个投影，也是我们弟兄看了有感动啊。他也没有说你们这个教会的人怎么这么懒呢、啊？这点事情都不干，没有啊，他自己就干了，啊，自己就做了。有时候我来教会，我发现草坪也剪了，也没有人说哎，你们教会的人怎么这么懒呢、啊？这个草乱七八糟的都没人管，没有，他看到他就做了。所以上帝希望他神家中的人什么样的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今天在很多教会的门口啊。你看那个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教会的门口那个门上写的一个入口，它写的什么？仆人的入口 ，servant entrance， 仆人的入口，你来做仆人的。上帝不是，有人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以前的教会啊，坐在里面的都是仆人，啊，都是基督徒。他说今天的教会坐在里面的都是评论家。他以前讲这样的话。上帝不需要那么多评论家，约瑟不是这样的评论家，约瑟他完全有资格评论。他说你看，我一个没有亲自跟过耶稣的人，我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神迹，没有亲耳听过耶稣的教训，我都这样了，我都去把耶稣的遗体求过来了，你们这些逃跑的门徒呢？约瑟没有讲这些话，他如果讲这些话，证明他的心在哪里啊？他的心还在他自己身上，他的心根本不在耶稣那里。如果一个真正心在耶稣那里的人，他一定不会成为评论员评论家，他只会看自己。我说我爱耶稣，我为耶稣做了什么？ 那么今天同样，今天我们没有有耶稣的遗体需要我们去取啊，我们没有，但是今天有没有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愿意我们顺从我们心里的带领。亚利马太的约瑟把耶稣安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我想请问大家，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希望谁葬在我们的身边？你希望谁你葬在你的身边？你希望美国总统葬在你的身边吗？这些你希望你最爱的人，对不对？你希望你最爱的人葬在你的身边。约瑟把耶稣的遗体取过来葬在他自己的墓穴里，我觉得这在表达什么？这在表达他为他以前的懦弱，以前的怯懦，他深深的懊悔。他说，耶稣啊，当你活着的时候我没有跟你同行，现在我希望我永永远远可以跟你在一起，我无论如何我要把你的遗体求过来，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浪费了那么多的机会，我希望永远跟你在一起啊！所以感谢神，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大好的消息，我们也可以告诉约瑟，你信靠耶稣，你永远跟耶稣在一起，你不是仅仅把耶稣的遗体放在你的墓穴里，你此刻你永远就跟耶稣在一起，你在永恒里永远跟耶稣在一起，跟你最爱的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说自己爱上帝，自己爱耶稣，我们就抓住每一个机会，在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同行，就跟耶稣在一起。我们不要等到这一切都过去，在那追悔莫及。所以如果说这个亚利马太他的作为给我们有怎样的启示，那么第一个告诉我们，不要再做隐藏的基督徒。第二个，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赶紧赶紧来信耶稣，赶紧来与神同行，不要等到有一天你懊悔。那么圣经应许我们，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愿意神的灵当年怎样感动这个约瑟，愿神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同样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愿圣灵当年怎样的在亚利马太的约瑟心里做工，怎样改变他，让他从一个懦弱的人成为一个刚强勇敢的人，让他怎样的为自己的罪而懊悔，怎样的有实际的行动，付出实际的代价，来真正的为自己真正的悔改来做出见证。主啊，也愿神的灵同样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